怎样在忙碌的生活中如何维持与上帝密切的关系，圣经哪一处提到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别的特殊的启示的呢？ OK， 这是两个问题。怎样维持与上帝亲密的关系呢？你就是心灵的深处知道你是天天依靠他而活，你是靠着他而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说立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孔子说呢，道则已不可虚意离也，这个真理是你没有办法片刻离开它，正像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呼吸，你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你靠着神的真理而活着。所以呢，每时每刻我个人在什么困难来到的时候，马上想神的心怎么样，神的原则怎么样，神的话是什么，这些上帝的话存在你心中，成为左右支配的参考，见识你行动的这个动力的时候，那你就走在正轨的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怎么样知道了除了圣经以外没有特殊的启示呢？如果上帝的圣经之外有另外的启示的话，那么呢，这本圣经就不是独一的。但是圣经说一切，注意听啊，一切关系生命跟金钱的话都已经写下来了。这本圣经从创世到末日，从怎么堕落到怎么拯救，从怎么离开神到与神和好，从我们怎样认识神，怎样与人相处，一切的道理都写在里面了。还有什么可以有其他的东西呢？虽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有普遍启示，所以呢，特殊启示是没有了，普遍启示是有的。而普遍启示的重要性就成为特殊启示的预备。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上帝也照样把一些伟大的真理给那些不信上帝不认识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里面的人，所以那些宗教对这些好像相同的道理产生回应的时候，就变成文化跟宗教的这个果效了。所以呢，孔子有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好不好啊？这是普遍启示的回应。那圣经说什么？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己所欲施于人一样不一样？怎么你越来越安静了？你们越来越谦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被动性的社会，你懂吗？这里一本书，这里一块铁，他们两个都遵循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对不对？他没有什么施于人不施于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施于人的可能，是被动性的。但是呢，己所欲施于人就产生了主动性的社会生活，明白吗？你要人家尊重人，尊重人先，你要人家爱你吗？你先爱别人。你要人家照顾你吗？先照顾人。这样的变主动性的这个 interaction。所以耶稣基督的话是特殊启示，老子孔子的话是最普遍启示回应的记录，不是普遍启示，是最普遍启示的回应的一些记录。所以这样你就翻出来，上帝的特殊启示之外有启示是普遍启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因为本质是不一样的，果效也是不一样。如果上帝先造一男一女，那时候是不是有乱伦呢？什么叫做乱伦呢？你说呢，就是一男一女，那么呢，有生的孩子就男孩跟女孩结婚，这个叫做乱伦啊，这个叫做乱伦啊。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应当造很多男很多女，是不对。如果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然后再造很多的男女，那么人类就不是一元了。Man is not from one origin。如果人类不是一元开始的话，那人类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全人类统一的这个可能性是没有基础的。上帝比你更聪明，大家说，比我好了，不要比你。 你的意思要怎么样？上帝造一大堆，几个男几个女，让他们自己选？不是的，那样的上帝，那样的社会，就变成一个不可能统一的社会。所以呢，圣经说 ，From one origin he created all races， 在哪里啊？使徒行传17:26，你们记下来，你看吧。所以圣经很清楚的，上帝从一本，从一个源头创造万物。那你说这一句话谁接受啊？不单是基督徒接受，不单是神学家接受，连刚才我提到那两个人 Herbert Spencer Huxley Thomas Henry Huxley 两个人查考各样的社会证据，都承认 Human races are all from one origin， All races are from one pair of parents。 所以呢，很奇妙的，非基督徒证明圣经的话是对的，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懂。这些非基督徒承认万族万国万民是从一对夫妇生下来，从生理，从这个心理，从这个宗教的回应，从文化观念，从这个理想，从这种他们的文学的表达，给我们看见同样的观念。用中国的话说什么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说一二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最白的跟最黑的结婚可以生孩子出来，但是呢，最像人的猴子跟人结婚不能生孩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是胡闹，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神的定力安定在天，不能随便。我们不要以为呢 cloning， 你们知道 cloning 吗？这叫做什么？中文叫什么？复制人，就表示人可以扮演做上帝了。前不久是新加坡的报纸嘛，人可以代表上帝，可以代替上帝，这是发白日梦，神经病。写那篇文章的人，如果我见到面，会把他大骂一顿。你不过是照着上帝所已经造的，甚至连女人的子宫你都不能够离开它，还用那个来做复制人的一个工具，你还以为你可以代表上帝？夜郎自大，不知羞耻。那不过是 copy， 中国人很会 copy， 要不要说？现在啊，在深圳你可以用150块人民币，最贵的到600块人民币，买到全世界最好的，有史以来最好的 copy， Rolex， Audemars PGA， Breguet， Breitling， Omega Speedmaster， 最像像的不得了。但我告诉你，像就不是是，是就不比像。大家说一二三，像就不是是，是就不必像，你懂吗？如果你很像邓小平，哇，你就很高兴。我告诉你，就不是啦，你不过像罢了。如果你很像李光耀，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一天人家对他不高兴的时候，可能你就先中了要害了。所以像就不是是，是就不会像。那么你说现在我们现在可以代替 Rolex 做 Rolex， 因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像了。不是的，外表像里面不像。有的人唐牧师好不好，把你复制成150个，一个放在中国，一个放在台湾，一个放在美国，一个放在欧洲，那么我们到处可以听你讲的，不可能的。如果有一个像我出来是 clone 出来的，你问他昨天在哪里，他说昨天在肚子里，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到底怎么来的，他没有经历，他没有历史，他没有这个奋斗的结晶，他没有智慧的过程，他就是克隆一个样子出来，那不能代表上帝的。所以千万不要夜郎自大。如果亚当，如果好，我把这题答完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如果亚当夏娃的孩子不是男儿跟女儿结婚，那应该怎么样？我问你，跟母猪结婚好不好？跟母牛结婚好不好？啊，所以呢，亚当两个孩子，一个骑母牛，一个骑母猪，一个骑母狗。如果是那样，你今天像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上帝原先这样造，所以亚当的男孩子一定是跟亚当的女孩子结婚。 你说我不赞成，你不赞成也是他们生下来的，管你赞成不赞成。那么亚当有几个男孩子几个女孩子呢？有没有很多呢？有，哪里记载呢？创世纪第几章呢？第五章第四节，亚当夏娃有生儿养女。那犹太人还有一个记录，亚当的男孩子一共有多少？27个，女孩子多少？30多个。所以亚当孩子不必向爸爸见母亲，听不懂？亚当孩子说：“爸爸，我大了，没有女人，老婆借我好不好？不需要，因为他生儿养女，所以亚当男儿跟亚当女儿结婚就生下去了。有没有危险？有，因为太靠近的亲属，结婚的结果年龄就越来越减少，身体的体力就越来越弱。”所以呢，亚当活了930岁，到了摩西的时代，人活几岁啊？120岁。同时代的摩西的人活几岁？70岁。若是强壮，80岁。上帝说 ：“No, no, no more, no more, stop here, stop here。”所以摩西的律法就说：“不可以了，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你不可以了，你就不可以跟你同父异母的妹妹结婚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大家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为律法接下来，像自从律法定下不可以，那么人不可以。所以亚摩西到现在，人的年龄就70岁、80岁，就像这样。圣经的话没有错的。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问题真是很好。为什么耶稣是西方人？如果耶稣生在新加坡好不好？好，印尼人一定生气。我生在印尼，马来西亚人一定生气。所以你的问题呢，是使很多人都可以生气的问题。耶稣生在哪里啊？啊，我画世界地图给你看啊，你就知道多么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东南半岛，这个是印度，这个是阿拉伯，这是韩国，这是堪察卡半岛，这个是苏联，这个是 Scandinavia， 这个是欧洲，这个是非洲，这个是印尼、台湾。你不要拍手，快点回去修。那这个是美国，这个是南美洲啊。这个耶稣生在这里，所以你这边就不高兴了。那么这里很重要，因为这东有中国、日本、印度、巴比伦，这里有埃及、罗马、希腊，那美国不重要，所以不必谈。那么这个东西啊，你把它交叉起来，你就发现了，从交通、从文化、从历史、从人种啊，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耶稣生在这里好不好啊？你想哪里更好啊？生在新加坡好不好？不好，生在这里好。那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我是道路。所以东方人是找道路，所以产生宗教嘛。他说我是真理，西方人找哲学嘛，就产生了这个真理的浪漫。难道他讲我是什么生命？什么意思呢？你找路找到半路就死在路上了，你找理找到半路死在哲学家的坟墓里面的，你们都没有生命。全世界唯一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就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生命。所以没有比耶稣生的地方，没有比他传讲的信息，把最重要的人的需要一切的概括在一起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其他的宗教是不过是从人性的中间感到需要解决罪恶想出来的一些灵界的一些回应，而耶稣就是神自己救赎的启示。阿们，感谢上帝。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不简单。我8岁的时候开始画地图， 我画中国地图，从福建、安徽、浙江这边，从新疆没有画，画到最后呢，全部画完了，中间一个大洞，每一个省都有了，中间不知道空的什么东西，啊，虚空的虚空。后来再画第二次、第三，把它画成一个。到了八岁多的时候，我就画世界地图。有一次我画这个世界地图画成功的，一个 Pittsburgh University 的地理学教授吓了一跳。他说：“我一生没有看过一个人在45秒里面画全世界地图。”后来他一定要跟我吃饭，他才知道他做地理教授也没有什么厉害。这个地世界太小了，就是这样小小一个地方，人如果看世界这么小，又以为自己很大，就是不对的。如果世界那么大，那你多少大？你小得不得了。那你就说我反对上帝，上帝还算了。为什么基督徒上天堂，非基督徒下地狱？上帝为什么不一视同仁？为什么你在这里，有的人在监牢里，李光耀不一视同仁？回答啊，我问你，为什么你不答？真的要一视同仁吗？新加坡有多少人可以进国大？新加坡有多少人可以到外国留学？为什么轮到你在高处，别人在低处，你不问一视同仁的问题？为什么轮到别人在高处，你在低处，你就为自己大抱不平，要求公义？这是人性的问题。我告诉你，圣经没有说基督徒上天堂，非基督徒下地狱。你能找到这件事，你告诉我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罪得赦免。你说，哼，有人做好事一生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有人做坏事一生信耶稣就上天堂，这个不是上帝不公义吗？信我的就上来，不信的踢下去。这种上帝我才不要。我当然很同情你，不赞成就是很同情的。我很了解你这个心情。有没有人肺痨病第四期后来呢吃了药就好的？有没有肺痨病第一期什么药都不吃后来就死掉？有没有？我问你啊，怎么你静心越来越安静呢？我不过问你，好像你问我，我们就一视同仁吧。我问你答，你问我答。一个刚刚肺痨病第一期的，他轻看药，踩都不踩，结果死了，可能吗？一个病得很重的，后来有种特效药来，他吃了信了，他就接受，他好了，可能吗？你说这样第四期的可以好，第一期的还要死，不公平。不是这样讲的，问题是你怎样爱惜你自己，你怎样爱惜那能拯救你的那个特效的药，就是这个原则，很简单。如果你把真正能救你的药随便丢掉，你不是丢掉药，你是自愿丢掉自己的生命。人都应当死，所以神借着基督从天而降，道成肉身，肉身中间定了罪案，亲身被挂，担当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受咒诅，受神的审判来代替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到主耶稣面前，不是因为他不公平，乃是因为他愿意以自己在身上受死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得救。你说呢？信的救得救，不信就我才不信。我不信，看看你怎么样。我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样：空气说，其实空气不能说，我代替他说。信我的就活，不信我的就死。很简单嘛，空气说，信我的救活，不是我的那岂有此理？又是叫做空空的，岂有这么骄傲，空而自大？信你救活，不信就是我，偏偏不信你，看看你怎么样？空气说：“我看看你怎么样？”不是你看看我怎么样？你绝对不会说空气太无理了，太没有道理，太自私了，太偏心了，太不公义了。信你救活，不信你就不活。讲什么话？ 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受审判，他说信他的就不信他灭亡，不是因为你不信他灭亡，是你本来就要灭亡，你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他要拯救你，你不肯，那有什么办法？上帝是公义的、怜悯的、无所不知的，他必须知道人会犯罪，也会因此而死被定罪。如果他是怜悯的，他怎么忍心让人永远受痛苦呢？哦，你的意思，因为上帝是爱，所以他不可以让人下地狱，是吗？那我问你，上帝是义，他也不可以让人上天堂，你懂这个逻辑吗？因为上帝是爱，所以不可以把人丢到地狱。那我说，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他也不可以让人上天堂吗？那这样呢，人又在哪里呢？上天堂不敢当，下地狱不要当，在半空中吊郎当，对不对呢？你说上帝是爱，怎么可以把人丢下地狱？我说上帝是公义的，怎么可以把人带进天堂？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你我罪恶里面的这种逻辑解决的问题。你这个到这个监牢里去，你到法院里去，法官说你犯了第八条，你做了这个错事，提出了法令第几第几第几几条，有没有？你说没有。好，那么呢，法院去叫人做证据，有，他摸一摸，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强奸我，他做这个事情，他杀我，他吃我几次，我没有死，现在的我呢可以证明就是他做的，我认出就是他。结果一个证明两个证明全部证明，因为你以为刺死他，结果没有死，所以他出来作证的。结果说有没有？你糟糕了，没办法，你说有。你说有了以后，那么法官说因为你认错了，回家，对不对啊？认错应当怎么样？进监牢20年，鞭5次。认错应当是要进监牢，对不对？圣经说认错就赦免你的罪。那么你说这个是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为你付了罪的代价，多么痛苦，为你死，为你受苦。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神既然是公义的，就表示没有一个罪是没有制裁、没有代替、没有审判而就将原谅的。这样的上帝如果是公义的，我们应当下地狱；上帝如果慈爱的，他不愿意把我们放下地狱，那么他这两件事的调和，不是让我们在空中吊郎当，乃是叫我们借着基督的代赎代死，为我们成全救恩同公义的要求，把我们带回到上帝面前。这样呢，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这里讲公义不是讲慈爱？因为耶稣代死了。请你阐述一下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犯罪，走路走到一半发现我有罪，那怎么办？就想出一条路，盼望将功补过，解除罪恶，得到出路。这个叫做宗教。基督教是神看世界的人在罪恶中间，就差遣圣洁的圣子、无罪的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担当人的罪，把人拯救出来。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在哪里啊？约翰福音16章28节。这四句话，我从父出来，什么意思？ The origin of Jesus Christ is not from the world, from Father, 从神那里来。到了世界，什么意思？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肉身。我又离开这个世界，什么意思？他得胜了世界，在世界担当的罪，他离开死亡，从死亡中间复活过来，回到父那里去，什么意思？成全救赎，跑回上帝那里去。那这四句话，我曾经用这四句讲了6个钟头的道理，里面的奥秘实在很深。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2个方向，什么方向呢？一个从神而来的方向，向下的方向。第二呢， 是向上的方向。Come down and return, come down and go up, 这是 two ways traffic。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双层方向的一个路程，而其他的宗教是 one way traffic， 是盼望从人这里可以到那里去。所以其他的宗教都是盼望得到上帝的悦纳，盼望我功可补过，盼望我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盼望我可以回到西天。这是一厢情愿罪人想象出来的盼望的道路。 One way traffic， 耶稣基督 two way traffic， 他从那里来拯救我们，再回到那里去。所以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这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的教主都自己承认是有罪的人，耶稣基督是绝对无罪的圣者。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出我有罪来的？他发的这个问题，这2000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答案，因为他是绝对圣洁无罪的。其他的宗教的教主不一样，他们都是伟大的人，但是那些说你可以娶四个太太的，自己娶了十多个，其中一个是把他的后辈的妻子把他抢过来。所以这些人是无罪的吗？不是。耶稣基督无罪吗？是。孔子是伟大的人，但是孔子说呢，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有没有过错呢？他说，假我五色，注以秀逸，何可免大过也？给我加5年10年的寿命，使我好好研究易经，我可能就免去大的错误。所以他承认他是有过失的人。这样绝对无罪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是耶稣基督，从父派来的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基督教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上帝在创世以前做什么？他创世以前他计划给你自由，给你有机会发这样的问题。基督教跟佛教有什么根本不同的地方？释迦牟尼年幼的时候放荡，他的父亲避免他放荡的生活，就替他娶了一个太太，把他守在王宫里面。结果有一天他说，我要出去看看世面。他去的时候啊，太太怀孕，他一出城发现有生有老有病有苦有死的这些的东西，他恍然大悟，人生不是要王宫里面这样奢华，箭落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顺利的生活，原来人是这样苦的。所以他是绝对要寻求真理，他不要再过这种生活。当他回来的时候，到了王宫的门前，听见跳舞作乐吹笛的声音，所以他就问那个老仆人，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什么里面有这个音乐？老仆人说，你不知道吗？你的太太等你回来，等不及孩子生出来，你生了皇太子了，快快去安慰他。他说，我不进去了，我永远不进去了，你跟我走吧。他不但不进去，他把他老仆人带走了。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他的太太，你什么感觉？他就走了，走就寻求真理。为什么需要寻求真理？因为他承认他没有真理，他承认他需要真理。有一天在菩提树下恍然大悟，明白真理，后来他成佛而死。释迦牟尼讲过一句话，就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所以呢，佛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佛教是没有相信神的存在的，因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归纳的结果就是呢，人人都有佛性，所以佛性就是自尊自大的那个人的价值。那么这个佛性呢，一个人在罪恶中间呢，所以需要用修身养性的办法呢，才脱离罪的捆绑。这修身养性脱离罪恶的结果呢，就是要投胎在世，继续不断六道轮回，到最后 能够到清净无为、无欲无勤，到绝对圣洁的地步，那叫做 Nirvana， 就是进到涅槃的地步，这是佛教。所以呢，这是一个有罪的人寻找真理，以为他就到，他已经觉悟，已经得解脱的一种宗教。而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主，到世界上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审判，使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所以这两个宗教是不一样的。佛教教主的骨灰后来被放在不同的一些的地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骨也没有灰留在世界上，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为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中文翻译成生命在我，复活在我， I am the life, I am the resurrection，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人类对上帝的崇拜是类型有人本色、神本色、自然神色。基督教在这个崇拜中也同样存在其他宗教的这一个规什么规律或者评判。最终的相评判者是人，因为是人本的，所以神的崇拜是对人本崇拜。首先先前天才创造的指什么崇拜，倘若耶稣基督存在过的话，那耶稣是一位天才，并且创造了超越以人文的思想到了这个什么思维宗教 的造什么选择，也是出于思维选择。这是思维趋势型，你怎么样，你怎样理解呢？但宗教有其功能，宗教是不可信的，是可用的，信其用而不信其存在是不对。你这个的根本是在讲你对宗教的看法，这表示你没有研究，自己乱猜。你说呢，毛泽东是这样的人，照我的毛泽东这个人，他爸妈妈结婚把他生下来，毛泽东就是有这个，你问他他是谁啊？你不要自己猜他是谁。宗教这么简单吗？我告诉你，有一些人一生一世研究几十年才懂得宗教的一点点，你好像全部都懂了，所有的宗教都在你手下玩一玩，你就全部都懂了，不这样简单的。我想我们应当用更谦虚的心来看宗教的问题。最可怜的就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呢，以为呢他对宗教的了解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弄清楚了，他认为对良心的了解就是教育产生的果效。其实呢，他的思想肤浅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呢，这个二十世纪结束以前，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一产生的时候，把现代主义所经历了300年的傲慢的理性生活呢，把它挖苦到体无完肤的地步。因为人以为理性是万能，可以用理性解决一些问题，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一发产生出来的时候，才给我们看见理性根本功能有限到极点。所以呢，我思故我在，不过是对自己的了解一个很肤浅的一个层面而已。今天呢，有许多的人已经不借用理性去作为权威来理解各样的事情，因为呢，有比理性更大的心的存在，是理性的本身没办法完全捉摸的。在法国有一个人叫 Blaise Pascal， 这个人讲一句话： The heart has its own reason which reason does not know， 心有心之理，非理之理所知之理。心中所知道的理跟理性所知道的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上帝一样，把所有我以外的东西当作是我所能知、我所能评论的东西，那把它当作在我手里面，我来随便处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你不过是一个会死的人，你不过是一个死又到哪里你也不知道的。如果你是死了就完了，那是你还没有死以前敢讲的话。等你快要死的那一秒，你一定懊悔你讲这句话。因为呢，生命不是你有限的理性这样去限说得明白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安静的心、更谦逊的心来到伟大的真理的面前。我个人认为呢，真理如果是没有位格的，那么真理呢就是比生命更低的层次，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解释真理。如果真理是生命所需要的， 哦，生命没有真理就是空虚的话，真理是比生命更大。而如果生命比真理更大，生命如果真理比生命更大，那真理的本身不可能是比生命更低的层次。因为生命真理如果比生命更大，而且可以成全生命，可以满足生命的话，那真理的本身一定不但是生命，而且是超生命，更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摆出了一个绝对与所有宗教信仰不同的超越的姿态，那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相信的上帝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这句话你在所有的哲学书里面看不到的，这是 original。哦，这个是归纳全本圣经的概念产生出来，这是圣经的事情。什么意思呢？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我这句话是比齐克国所要讲的主体性的真理更深一层的东西。 Søren R. B. Kierkegaard, the Danish great philosopher of 19th century, 他说呢，真理不应当是 objective， 真理应当有 subjectivity。真理的主体性就是你真正经历，不是单单你去想一些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呢，人家说你要小心哦，做人要小心哦，你说知道了知道了，你的意思不要多讲，我很厉害，对不对呢？人家说做生意要小心哦，你要谨慎，现在很多很坏的人，妈妈啰嗦，谢谢你啰嗦的爱心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啊，你知道了，真的知道了吗？知道，理性推理的知道。等到有一天你做你真正失败了以后，你妈妈说那怎么办呢？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从前我知道了知道了，现在知道了，从知道知道变成知道，发生不同，发生在哪里？齐克果说，你从对真理的客观性进到了主观体会经历真理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个你现在知道的真理跟知道了知道了是不一样的。你从前知道了知道了，是那些把真理当作理性玩弄的一个这个对象，现在你是真的生命投入，而且把你的老本的血本全部花掉以后才知道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子说真招是很宝贵的，跟一个很爱真招结果一时铸成千古恨，处女已经没有的女人说真招是很宝贵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用理性层面去谈真理的自责，另外一个是整个生命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来的事实去讲那句话。你明白我这句话？那这个叫做主体性的真理，主观经历的真理。 You yourself involved, you have the experience personally, you know the bitterness, you pay the price, and you now talk about the truth with your subjectivity。 这个主观性的真理，这是齐克果的哲学，在整个人类哲学历史里面一个很伟大的东西。那我要讲的是比这个更深一层的东西。什么意思呢？ The person i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这主体性的真理，它本身是真理的主，哦，这真理的主说我是真理，不是我经历真理。你经历真理是你在真理之外，建在了在真理的过程中间得到教训，叫做你知道真理。哦，这我讲的是真理的本身，是真理有生命的主体，它是生命的创造者，它是理性的供应者，它是真理的启示者，这位是上帝。所以这个叫做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有位格之真理的主体的本身，这个叫做上帝。你们所说的上帝如果是一个讨论的题目，齐克果上帝不是哲学研究的题目，上帝不是口才理论的题目，上帝是你敬拜的对象，不是题目。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在骂我的老师，那时候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就批评我的老师，哼，这样瘦这么高像猪肝一样，又难看又凶不像样，这个讲的很高兴，哈哈哈，就笑笑到一半的时候，他在后面，他说你在讲谁？我说糟糕了糟糕了，这个是他的声音。我就心里说盼望不是他，盼望好像是他，盼望不是他，但是盼望终归盼望，我就头转回去，转的真的是他。 那时候就产生了 existential relativity， 产生了存在的相对性，就在他面前。你再讲讲你不敢讲了，怎么办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应付。那个时候，那个叫做什么？就像耶稣说：“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不是脱离这个人，这个时候很可怕。”那叫 existential moment， 你懂吗？所以你今天讨论上帝，今天你问我答，我们把上帝当作一个个外人在讨论，有一个神仙在天上，他大概这样呢？不是的，他正在听我讲什么，他正在给我力量，告诉你他是谁，他正在打开你的心，给你认识他。这样呢，你就产生一个 existential moment， 存在的时刻， existential relativity， existential understanding， consciousness of his presence， 神在这里，神对我们说话。感谢上帝，我盼望今天回去的时候，这一位借助我对你讲话的上帝，在你心目中间，在你心灵的深处，开始改变你，开始引导你前面的道路。我的女朋友不是基督徒，但她也坚决不要信主，我不想放弃她，也不想放弃我的信仰，我该怎么办呢？好问题吗？好问题。你是一个很好很负责任的人，你找错人了。耶稣说，爱你的妻子过于爱我的，不配跟从我。你一定要选择，你要他你就不能跟随主，你要跟随主你就要丢掉他，因为他竟然可以这样坚决的把信仰的问题当作了一刀割断，永远坚决不信主。有这样的女人，人一生一世要有一个开放的系统， open system of your mentality， open to the truth， open to something you are not certain， open to the truth， you'll be humble to reconsider your stiffness， your closest。 你一定要打开你的系统，如果你没有打开你的系统，你是很可怜的。求主帮助我们怎样解释考古学的发现。考古学的发现，就发现什么就解释出来，就叫做解释考古学的发现。比如说史前文化的存在，史前文化的存在有什么好解释？就是呢，那个时候有文化，但是还没有记载，所以就没有历史书写下来，就是这样解释咯。那死后文化就是呢，有了历史书可以写下来的文化，叫死后文化。文化不在乎写不写，正像你发生很多重要的事情，你懒惰写不等于没有发生过，所以你曾经做过事，发生过一些事，你没有写下来，没有办法否定你做过。所以只有两种的，一种是呢，是你要做一些人肯写下来的事情，或者呢，你写一些人肯传下去的东西，那就可以了。你懂吗？你一生如果有真正伟大的东西，那你要做一些人肯写下来的，或者呢写一些有人肯传下去的，两样少选一样就可以了。苏格拉底有一些话没有写，柏拉图忙得半死替他写下来，还有一些人呢写了一大堆，有人替他讲下来，他自己没有什么。所以圣经的两个先知，一个以赛亚，一个以利亚。以赛亚是礼的先知，写了一大堆话语，以利亚是力的先知，所以他做的事情能就替他记载下来。所以你要哪一种随便你。好，史前史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地方？就是发过一个山洞里面的壁画，山洞里面壁画画一只牛，那个颜色那个体态，这个叫动物生态学 on the move of the animal action 是非常伟大的。那这样呢，没有文字的记录，那个就变成人类文化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除此以外，我们看见的最重要的文化摇篮就是在 Mesopotamia。 Meso 的意思 in between， Potamia 根据他们那个话就是 two rivers， 是两河流域的文化，这个叫做 the cradle of human civilization。 现在呢，二十世纪找到了很多尼尼微的固执， 找到了亚述帝国的这个墙壁上的这些这个狮子的雕刻，那些呢这个砖头似乎比中国更早有一些油的成分，油的成分在上面，还有一些门城墙巴别塔的这些根基的什么这些东西，都证明圣经的话是对的。因为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还有一些 Tubingen School Wellhausen 这个的 Criticism还有 Criticism 这个圣经的学者，他们是许多旧约的记载根本是 oral tradition， 没有真正的事实，所以他们不相信有叫做尼布加利沙的，也不相信有叫做伯沙沙的，也不相信有大利利的这些人存在。到了二十世纪的一个一个证明出来，而且有一句话很特别的，就是说呢，你的名字叫做伯沙沙，在以巴比伦国中间列排列第三。为什么排列第三？但你离变成第三了，为什么呢？如果是王帝以下，他就是最大的功臣，他应该排列第二。为什么排列第三？原来尼布加尼撒的孩子叫做尼波尼度 Neponidus， 这一个人呢不爱执政，不爱做宝座，一天到晚爱打猎，所以就把他的王位交给伯沙沙，所以伯沙沙做王是国列第二，所以呢但以理只能列第三，是这样。到了1950年以后才查到这件事情，证明圣经是对的。所以考古学者二十世纪对圣经的贡献是大得不得了，从前连基督教的学者自己轻看圣经，上帝说好你轻看圣经啊，好让你轻看，我就让你以后给人家轻看，这个叫做报应。所以呢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上帝兴起很多考古学证明，一个一个证明圣经所讲的都是对的。讲完了以后才知道，那些发现考古学的考古学家多数是非基督徒，上帝用非基督徒来羞辱那些没有信仰随便轻看自己圣经的基督徒。我不是替基督徒讲话，你一听就很清楚，我对那些不负责任的糊涂，无论他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都是非常严厉的，我要对真理负责任。感谢上帝。英国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这个William Ramsay， 这个人很严格的说呢，我要证明圣经都是错的，所以呢他就把使徒行传所有的名字列出来，他去查，他到土耳其，到保罗走过的地方去查考古学，查到底有没有那些城市，有没有那些人名，有没有那些的地点，结果呢一一证明。结果他死以前他证明考古学所提出来的使徒行传的每一个地名都是真的。我告诉你，圣经不好玩的，你拜拜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经典都是一样的，好像一个人要结婚所有女人都是一样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不完美的，怎么样解释上帝创造不完美的人类？那么你不完美要怎样才完美？多两个翅膀好不好？好不好啊，人类多两个翅膀很好，你穿衣服就很麻烦了，懂不懂？所以呢你这样不满足啊，你怎么见上帝？我替你担忧了。德国有一个大哲学家，这个人呢恨死什么，恨死为什么不生在中国，你听过这样的事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德国哲学家名叫什么？哪一个知道请举手。罗伯斯知道，谁呀？Leibniz 啊，对了，他是当时代三大理性主义思想家最聪明的一个人，我敢这样说，因为他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微积分，他也发明了相当早的这个计算机。其实计算机最先发现的不是他，是谁啊？法国的 Blaise Pascal。 那么这个 Leibniz 也做了一个很年轻的，他很气，恨为什么我不生在中国，所以结果呢他呢就说如果到中国去传道也可以的，所以他就填表报名到中国做宣教士，后来考他神学不及格，数学好神学不好，不能去，所以他不能去，气得要命， 有一天他发现，听说3000年以前中国就懂微积分了，马上把他的草稿丢在纸篓里面。这个叫做 Leibniz 啊，现在我不讲了，我讲 Leibniz 有一句话 ：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这个世界是被造世界中间不能再好的最好的世界。大家说，这个世界是被造的世界中间不能再好的最好的世界。所以他的意思，这个世界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连壁纸都是上面小下面大，所以戴眼镜一挂就蠢。这他讲的话不是我讲的话，他脸耳朵这两个就勾，你就如果不是这样 design 的话，你每天拿两个玻璃看东看西，你还要怎么做事情呢？所以呢 Leibniz 说 Our face, our body, this whole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 有的人说这个世界不好，每一次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跑过几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不好。如果有人不满意他的太太，我就对他说，可能你偷吃过了，你才会比较，你不满意你太太，我就满意太太不好，我不满足，那你这个人偷吃了几个，你才说这个不好。我告诉你，爱看 blue film 的人是破坏自己的家庭，爱赏别的女人的身体的就不满意自己的女人的身体，你是自造深坑，自陷地狱，你懂吗？人的家庭的幸福是人的特权，人能满足自己的妻子，人是很伟大的。一个人能够在自己家中安分守己，你为人之父为人之母，你是足够的分量来教导别人。所以呢，你说这个世界不好，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不好，好，我们大家报名这个付钱，像那个这个什么人到太空去玩，好不好？我们去吧，你跟你的太太，我们这一次哈，在月亮度蜜月，好不好？我们付了300万美金，啊，200万美金，孩子们一个人半价好了，50万美金，好了，我们全家2000万美金，所有的孩子又母大人全部去，我们包一个火箭，呜，到月亮去，哇，他说快快盖好，盖好你的什么？盖好你的这个面罩，就因为两边没有氧气嘛。你到那边哇，平安着陆，很高兴，你就抱你做你的太太，平安到了，我们度蜜月，你要亲嘴的时候先打开来，一打开氧气跑掉了，我们后来再关起来，你结果呢，亲他也不能，抱他也不能，结果你再看看那边 Coca-Cola 不知道在哪里买，哎，要吃一个这个婆婆渣渣也没有，要吃辣沙也没有，啊，要吃的虾面也没有。后来回头看这个地球四季周转，还有老鼠，有蟑螂，有牛，有马，你说哎呀，地球多美丽。那个时候你就会说呢， Leibniz 你是对的，这个世界是被造的最可能的最完美不能再好的世界。你说这个世界不完美吗？你说上帝为什么造个不完美的世界？我问你， How do you know 这个世界不够好？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不够好？你到过几个世界？第二，这个世界不够好，你凭什么标准说这个世界不够好？如果你说这个桌子太短，太短，你怎么知道太短？你说我有车嘛，应当讲台应当是80公分的，就在79嘛，拿一个尺了，哦，我知道了，你有一个尺，这个太短了。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不够好，莫非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好吗？因为这个世界不完全，莫非你里面有个完全的观念吗？那我要问的是，那完全的观念使你作为衡量这个世界不完全的那个完全的观念是哪里来的？ Where do you get the concept of perfection? Where do you get the idea of absolute? 你的绝对，你的完全观，你的绝对理念哪里来的？我告诉你，还是一样，没有一个哲学会回答你，没有一个宗教了解，没有一个文化有答案。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你才能按照这个原本的绝对观念来衡量这个世界不完全。 你应当为此感谢上帝，而不是埋怨上帝。感谢上帝。如果你感到你娶的太太不够美、不够好，好，你就知道你自己也是不够美、不够好。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太娶的太太本来是很漂亮的，我娶她的时候是老婆，现在变成老太婆。我说你自己呢，你自己，你本来是老公变成老太公，你没有发现自己只以为变得，你怎么又完全观一直衡量这个衡量这个批评这个，你自己怎么样呢？你自己不像样，我告诉你。所以求主给我们不用完全的观念衡量别人，而把自己当作就是完全观念，就是我，你的观念还是你的观念，你不是你的观念，你是你观念中间蛮有亏欠，在堕落以后可能产生的还是有错误的一个分子。我本人是基督徒，那对不起，今天我答非基督徒的问题。一个人只要向善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到礼拜堂？一个人只要向善就好了，向善不等于行善，向善不过有个方向，向善不过是有一个心智。我告诉你，我最怕那些自以为有了心智就等于自己已经成全了大功的人。有时候愿意信耶稣的举手，愿意，他不过愿意还不等于他信呢，你懂吗？愿意信不等于信，你有向善的，你不等于你就是善。所以你要真正达到善的地步的时候，你要力行，你不是单单理念。所以求主帮助你。我们到礼拜堂去是个累赘吗？不是的。你们有的人呢，一天花20分钟到一个钟头在 internet 上面，有的一天花2-3个钟头在电视机的前面。那你为什么就要看电视呢？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呢？我只要有喜欢电视就可以了吗？神经病。有一次我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卫理公会的主教从美国来， Stephen, you preach so long, your meeting is 4 hours, if I preach as long as you, I will sure be cast out from my church in United States. 我说 sure you will be cast out, because you American people are very poor, because you people averagely, you spend 4 hours a day before the TV. 现在是更多了，那是20年前的事情。But you only spend half an hour in church, you think that is too long. You are pity. Yes,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How can you do it? I said, I don't know how can I do it, but I do it. 感谢上帝。你们今天感到很长吗？要不要回家了？如果再大下去要不要啊？是你要，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告诉你，问题不在乎多久，为什么要到礼拜堂？你没有享受到，你没有感觉到那是多么享受，多么的大的特权，你明白吗？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可以领受的。我的教会在加卡塔，我其实每一天要讲，每个礼拜天讲4堂，每一个礼拜天我讲4堂，早上2堂在加卡塔，讲完了还没有祝福，我请副牧师上来祝福，我马上赶到这个飞机场去，就上飞机到新加坡，晚上再讲2堂，下午再讲2堂。那我们每次讲到多长呢？大概1个钟头到1个钟头半。多久了？12年了。人数越来越少吗？越来越多，坐得满满的。你问许牧师，刚刚这礼拜天他第一次去参加，这几年来第一次啊，去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坐得满满的。他们很早就来，我讲多长？讲1个多钟头，9:30才散会，他们还是享受。为什么？因为可以在里面拿到真理。所以有的人说呢，拜一到拜六做得很累了，礼拜天就在礼拜堂睡觉，就叫做守安息日嘛。有一个老人家对我说，哎呀，唐牧师，你讲到又快又大声又这么急，我们老人家拜一到拜六给子孙儿孙吵得半死，到礼拜天睡觉再给你吵醒来。他说你讲得这么大声，心脏病的人一定不得救。这是个教授，是中文教授，他是开玩笑的。他告诉我，其实他很爱听我讲的，每次听我讲一篇道就写一首中国诗给我，所以他100多首诗在我那里。 我对他说呢，你喜欢吗？他说我很喜欢，我是怕那些心脏病的人不得救。你怎么讲话这么大声？我一个父母是现在的讨论头拿博士学位，他说什么呢？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拜一到拜六做了苦工，礼拜天就来诉苦，就诉苦，那就来唱歌安慰自己，有听到他就睡觉。像今天很多教会，特别灵恩派就是这样了，最主啊啊唱他。第二种基督徒，他说我们归正神学的基督不是这样。我说你看到没？我们礼拜天是真正劳苦，想通上帝的话，一点不要是随便，每一句都认真，想着办事办路，想透完了以后呢，各种力量。礼拜一到拜六做工的时候很轻松，因为神与我同在，神的话就变成我的力量。所以 every Sunday service is a recharged。 什么叫 recharged？ 啊，就是重新充电，重新充电以后，拜一到拜六满身是电，所以到社会去发电发光了，感谢上帝。所以我把我的主的崇拜当作是每一个大城市都需要一个充电的主的崇拜，让那个城市里面最重要的头脑、最聪明的人在里面得做真正树林的活力，那他为主发光的时候，整个城市就充满电光，充满神的能力。阿们。好，我就搭到这个地方好不好？你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应该要结束，而且已经过了15分钟。那因为刚才你们说要不要下去，你们说要，所以罪不在我，在你们。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请娄建华博士上台来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请大家站起来。